章里面讲到保罗他是怎么样的追求卓越。为什么我会选这个题目呢？其实这个不是今天突然想出来的，其实我在粤语崇拜里面就从头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一起开始看今天的是到第三章。为什么会选腓立比书呢？这个是我自己有一点的知识啊。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呢讲到很多关于基督徒的生活的喜乐，那怎么样可以得到喜乐呢？原来腓立比书讲喜乐讲得很清楚，腓立比书他用了16次的次数来讲到你们要喜乐，要喜乐。所以我就看要从腓立比书里找到一个秘诀，怎么样我们过基督徒的生活里面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喜乐。我们开始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主啊，是的，因为你是喜乐的源头。主啊，我们在地上面要追求很多的东西，主啊，喜乐，如果我们没有喜乐的时候，我们追求的就会觉得很辛苦。如果我们没有你给我们生命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会过得很辛苦。主啊，因此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你，因为你是喜乐的源头。所以我们把今天的讲台的时间恭恭敬敬仰望在你手中。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敬拜你的时候，求圣灵的灵在我们当中，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主啊，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一起在你面前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得着神你的良的供应。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摆上，愿你兴旺，愿我受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Amen。刚才我说了，保罗写腓立比书，他用了16次讲到喜乐。为什么保罗会讲这个题目呢？很简单，因为他坐在监牢里面。他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大概是在公元的后第62年的左右的时间，他已经坐牢差不多2年的时间了。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很默契的，他是在使徒行传第16章，他听到马其顿的呼召的时候，就去到马其顿。马其顿里面的第一个城市住房城就是这个腓立比，然后他到那个城市的里面，那个城市没有会堂，他就在城市的外面跟朋友们，跟那一班的犹太人在里面讲神的话。那其中有一个女生叫做莉迪亚啊，她就跟保罗有很好的追求。就在那个时候，那个莉迪亚就以后就成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主要的人物。那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是很迫切的，很密切的。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给他的供应，但是他接受腓立比教会给他的供应。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的关系很好。那好的一个地步什么呢？是怎么样呢？保罗他会把自己的内心的经历不借口的讲给腓立比教会听。为什么我们会这样讲呢？原来如果你看腓立比书里面呢，有差不多100次保罗是用这个字我这个字表达他心里面讲什么，或者是表达他怎么样的追求神。所以我们看保罗的人生的时候，看腓立比书是一定要看的。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也讲到保罗对神主耶稣基督 的谦卑虚心做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描写。第二章里面讲到主耶稣是怎么样呢？他不与神为同等常夺的，反倒虚己。这个是我们叫做基督论里面必定要学的一门的圣经。那但是如果我们看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更重要的就看到保罗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去追求卓越。 从第一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的卓越的人生是怎么样。保罗的卓越人生可以我们看到的是大概有四方面的。那首先我们说卓越这个是怎么样的解释呢？当然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解释的方法，但是一般来说啊，卓越是一种超越平常人的标准的数值和级数、技能或者是表象。卓越 excellence， 卓越是一种 超越平常人的标准的级数、技能或者是表现。换句话说，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人，你就不是个平庸的人。你要追求卓越，你就是不是追求一般人所追求的。你要做一个卓越的人生，你的人生就不是一个一般平常人的人生。我们看保罗在第一章里面的时候就讲到他是怎么样的，有卓越的影响力或者是感染力。我们这里没有时间讲，但是因为要讲今天的题目的时候，我很简单的就把腓立比书一章跟两章简单的讲一次。那第二个卓越的是保罗，他有卓越的胸怀啊。第一个卓越是他有感染力，他坐牢的时候影响很多那个地方里面的人，因着他的坐牢，那些人就笃信不疑，越发传扬神的道。他有卓越的胸怀，人为着基督的缘故去传福音。他说这又何妨呢？这又何妨呢？纵然基督的福音就被传开了。他有卓越的盼望，他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他身上叫响响大。他的盼望是无论是生是死，基督在他身里面能够叫长的响大。他有卓越的人生的目标，他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保罗他的人生是一个卓越的人生。你看刚才我讲的那四点，卓越的感染力，卓越的胸怀，卓越的盼望，卓越的人生目标，这个不是一般常人会用这个来衡量的，因为保罗那个时候是坐监牢。那然后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很简单的就讲到保罗的卓越的人际关系是怎么样。在第一节一直读到第九节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 他对腓立比教会里面讲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怎么样。然后最后他讲到你们应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耶稣的心是什么呢？他不以神为常夺的，反倒虚己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既了奴仆的形象，叫全心卑微，以致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卑微，这个虚己卑微，这个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保罗他写这个的时候，他什么时候在真的解释到主耶稣他是卑微呢？ humble himself， 我们叫做 humble himself， 就是他 当他成为人的时候，成为人的样式的时候， to be seen as a man， 人看他是一个人，他其实是神，但是人看他是一个人。他那个时候仍然坚持下去走十字架的道路。当人不了解他的时候，当他的身份没有被人重视的时候，当他被人对待是一个贫穷的人对待的时候，他仍然走上去，不以自己与神为同常夺。这个就是我们团契人际关系的一个难处。怎么样才能够有好的人际关系？就是从这个开始。然后今天我们就讲到保罗他自己是怎么样的去追求。第一章讲到他的人生给我们看到的，第二章讲到我们对人的关系，第三章讲到他自己内心的是怎么样的追求，然后第四章是讲到 追求的当中，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的彼此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里面讲到一个 很重要的，他追求什么。他追求的就是有两件事情。保罗的卓越的追求，就是他追求认识基督，他追求得到神要他得到的东西。保罗的追求什么？追求要认识基督，要追求得到神要他得到的。他没有说神要他得到什么，但是他知道神要他得到一些东西。为什么呢？他说他有奔前面的路，得到那个奖赏。好了，我们看保罗写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背景的。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没有会堂的以前他们的认识都是无论是从他的爸爸他的妈妈教训下来的。因为他那边的人的那一边人的犹太人不是很多，所以没有会堂。那所以爸爸妈妈教导下来的都是犹太教的很多的仪式，很多的遗传。所以其中这个遗传的就是，你要做一个犹太人，你一定要受割礼。那你信耶稣，耶稣也是犹太人了，所以你信耶稣也是应该受割礼。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外邦人他们也信耶稣嘛，他们就要勉强外邦人也要受也要受割礼啊。那所以从这个背景的底下，我们就看第三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六节都是讲到保罗会否定肉身上面的义不能达到神的义。然后第七节里面他就讲到了，第七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的，因为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当他写这句话的时候，他是已经达到一个什么的程度的人呢？如果你看第一节到第六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学问上比他们都高，他是希伯来所人所生的希伯来人，纯正的希伯来人，犹太人。他是法利赛人，是最热心的一群的人。他也是逼迫教会的，他按照他们所认识的尽心竭力的去做。所以从这个肉体的可以夸口的上面，他是真的他可以靠肉体夸口。然后他说，以前我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的。那这样子他到底追求认识基督，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要认识基督呢？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在追求一些东西。你信耶稣或者是你还没有信耶稣，你都是在追求。心理学家里面讲的，我们人有好几方面的需要，能够达到这几方面的需要，正是能够过一个美满的人生。当然第一个很重要的，我们有衣有食能够有房屋居住，这些的人基本上的需要第二个，我们有亲诚的关系，有朋友，有亲人，在关系的里面我们可以付出，可以被接纳，人际的关系。第三个，我们能够有感觉到我们心里面我们有一个激情 passion 能够释放出来。我们对一些事情我们要追求，我们 要付出，我们觉得哎呀，做了这个我很有满足感。然后第四个就是跟永恒拉上关系。那所以我们人都是在追求这一方面的。 这些方面的，无论在不同的时间，你追求的是哪一方面，都不在乎，不离开这四方面的东西。那所以，如果你看了、这四方面，从人的角度里去追求，都不能够达到满足的，不能够达到完美的。保罗他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里用一个很重要的字，一个字，去表明保罗不是随随便便的，就说我要把所有东西丢弃，为了要认识基督。这个字是什么呢？这个是当作有选。然后看作粪土，看作当作，其实都是同一个字啊，在原文里面的都是同一个字。这个字是代表什么呢？这个字我们有很多不同的翻译，可以翻译作 consider， 翻作count， 英文现在这个就是 count，count 啊，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说。经过一个考虑审查的过程而做出的决定，经过一个考虑审查的过程而做出的决定。那保罗他说他看以前的有益的事变成有损的，他说他看万事都当作有损的，然后他说他万事都看为粪土。这里是一个过程，如果你看这个过程的时候，第七节里面第一次他讲到，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了。这里讲到有益，然后当作有损，这个用的是一个过去的形容词 past tense， 我们叫做 past tense， 过去的动词啊。是他已经经过一段时期的考量，然后他决定这个。然后你看，再进一步，第二次讲的时候，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从有益的变成万事。他第一次讲的时候，我以前有益的，现在当作有损了。然后他说，不但如此，万事我也当作有损了。所以他在想的过程当中，首先想到他以前的益处是什么，他辉煌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他想了，不但是这样子，而且甚至所有的事情，不但是有益的、无益的、无所谓的。都是有损的，有损的是什么呢？有损的就是等于失去 ，you lost it， 不是那些事情没有价值啊，而是你掉了，没有了，不见了，心里面有一点疼了，但是他虽然有一点疼，但是他觉得认识耶稣比那个更重要，疼无所谓。但是到最后，他讲那个看作的时候，第八节最后他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他的进展从益处到万事，然后从有损变成粪土，你看到吗？这个是一个过程，不是他一信主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他追求，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丢弃万事是 suffer loss， 他经过这个 suffering， 然后都是粪土。他经过这个丢弃的过程，然后。 他真的看到万事都是粪土。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可以看万事都当作粪土呢？然后原来他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至宝的。我们看 一节的经文，我们看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一节跟到第三节。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三节里面，那他讲到也劝勉弟兄姐妹的去竭力追求啊。我愿意你们晓得，我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要照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以致丰丰足足的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基础的一切智慧，智慧知识都在他里藏着了。原来为什么他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了？原来他了解到基督是所基础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的里面，一切的智慧知识都在他的里面。你要有得救的智慧吗？你去认识耶稣。你要死了吗？你去认识耶稣。你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吗？你去认识耶稣基督。你要在困苦当中得到安慰吗？你去认识耶稣基督。你要跟永恒拉上关系吗？你要认识基督。你要将来得到奖赏吗？你要认识基督。那认识基督是什么意思呢？保罗跟着继续讲的，原来他把认识基督分成好几个方面的认识。腓立比书的第三章里面跟着就是讲到那一些的认识，什么是什么认识耶稣基督他的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行善，行善希望积功德哈啊！为什么呢？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就说：“哎，我积一些功德啊，来生好过一点了。”但是我们知道啊，我们信耶稣的，我们不是说因为功德我们可以有来生。我们信耶稣的就知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就有永生，有新的生命，有永恒的生命，有喜乐的生命。就好像啊，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讲到，我们的第四章里面讲到，我们的喜乐是可以从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的。然后要学习耶稣什么呢？学习耶稣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你觉得你软弱吗？认识耶稣复活的大能，神的能力能够在你里面显现。你觉得很难抵抗试探吗？你认识基督，他怎样的胜过试探，他的能力就能够靠着圣灵住在你里面，给你有能力。你要学习怎样的在苦难的里面仍然有喜乐吗？你去看耶稣他怎样的受苦。所以我们就看到，当我们要在地上面过一个卓越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学习去认识基督，认识基督就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在英文里面讲得很好啊，他说就是 surpassing worth of knowing Jesus, of knowing Christ, surpassing 在超越。我们认识基督的价值，给任何 任何的追求更重要、更超越，它的价值是何等的大，是我们一生的追求的对象。好了，你说好，我明白了，那我就愿意学习，把以前的都当作有损的，所有的东西都当作有损的。那我怎么样才可以认识基督呢？那保罗更多就讲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追求，他是怎么样的去追求。保罗他这里讲到，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他讲了很多劝勉了，他也讲到我以前是怎么样，我现在是怎么样，但是他说我不是以为我已经得到了，他乃是竭力的去追求。这个是代表什么呢？这个是代表无论你在哪一个阶段的上面，不要自己以为足够了，不要以为满足了，因为前面的路你不知道神怎么样的为你安排，你不知道神前面会怎么样的使用你，你不知道前面神怎么样的去带你到哪里，你也不知道神要借助你叫什么人得福，你也不知道前面有没有患难等着你。所以我们不应该停留在一个地步不追求，因为当我们不追求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就妥协下来了，那就会不能够明白基督，就不能够认识基督。那在认识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的是会妨碍我们的。这里保罗特别提到的有一些的事情，他没有讲得很具体，但是他自己的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里讲到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那忘记背后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我们就吃一些的药把以前的东西都忘了？其实也没有这个药啊，有的就是可能啊，真的有的不是没有，但是那些是精神病吃的药，那他吃了以后，慢慢的里面的老的细胞就会慢慢的有一点的死去，他就会忘记很多事情。不信了你去问一些精神病的医生，那你就会知道当然我没有吃过这个药，所以我 不太了解，就是他们讲的我就信了。那但是这里讲到忘记背后，是不是我们就真的去尝试了不记得以前的事情呢？除非你好像我慢慢年纪长大了，你就会有这个不需要特别忘记的，就会忘记的。但是一般的人不会忽然间把过去的事情忘记了。那保罗为什么说要忘记背后呢？其实保罗所说的不是在记忆上面的忘记，而是在行动上面的忘记，而是在服事过程的事情上面忘记。就是说你不要被你过去的事情影响你现在的追求，你不要被你过去的事情影响你现在的追求。过去的是什么呢？过去的是保罗的轰轰烈烈的事情，他轰轰烈烈的，他是怎么样的受教他是怎么样的追求，但是都是不好的那一方面。他抓拿基督徒，他把基督徒放在监牢里面，他跟人辩论基督教是不可信的，但是他也有好的东西啊，他怎么样的去把人带到神的里面。所以过去可以代表我们的失败，也可以代表我们的成功，或者是过去可以代表一些 人对我们的伤害，或是我们对人的一些伤害。这不是说我们把所有的都忘不记得了，乃是无论是成功、失败、被害、伤害，都不要被那些影响以前面奔走的路。这个讲起来是很容易，做起来不容易。其实我站在这里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我上一次在这个台上面讲到的时候是5年前了。啊，你们不记得，我记得很清楚。啊，五年前的时候，我在这里就是讲更丰盛的生命。但是在这5年里面，有很多的在我人生里面给我很多的好的也有不好的影响。但是神一直的没有离弃我，神一直的拖着我的手走这5年的时间。神让我学习到，过去的不是要忘记，而是要记得神怎么样的从过去的里面带领我们，无论是好是坏，怎么样带领我们经过。然后如果这些的过去对你有好的影响，你记得，因为我们记得要记得神的恩典，不要忘记他一切的厚恩。但是不好的，我们要不要让那一些的影响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那我们不能够洗脑的，我们要把我们的脑袋卷到神里面去，我们忘记背后，努力的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最后，那我们追求的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认识基督，我们追求的就是得到神要我们得到的奖赏。人是很现实的，人知道我们做错的是有付代价，要付代价才能够得到东西。神给我们的救恩是白白的，神给我们的救恩，只要我们信耶稣，接受耶稣，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就可以跟神有儿子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称我们的父为阿爸父。但是要得奖赏是要努力的。今天有什么可以带到永恒去呢？只有3样事情可以带到永恒去。第一，就是人的灵魂可以带到永恒去。第二，就是神的话一直到永恒都存在的。第三，就是我们在地上面服侍神的功效，无论是待人，无论是我们为一个小孩子给他一杯的凉水，这一些为神而做的都可以带到永恒去。这个就是卓越基督徒卓越追求跟外面的人的卓越追求的不同的地方。上个礼拜我收到一个 email， 我太太收到一个 email， 就讲到以前在纽约的我们熟悉的一个弟兄他忽然间就过世了。为什么？他因为车祸而心脏病特发，他就离开世界了。他跟我年纪不是差很远，大我一两岁两三岁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的人生，他是很有学位的一个人，他是物理学的博士，他也在学校里面教书但是他在教书的除了教书的时间，他就在侥幸布道团里面 然后在那个费城 Philadelphia 里面叫测绘分会，在那一边呢帮助那一边那区的社区的人。那他忽然间的过世，我们都很惊讶，因为平常都没有听说有什么病的，但是因为车祸，那车祸忽然间就引起那个心脏病的特发。如果他没有信耶稣的，他的奔跑，他追求的，就是在那一刻就结束了。今天我们在这里，可能还没有信耶稣的人，你追求的，你能够带到永恒去吗？今天在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如果今天神要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的追求的东西也能够带到永恒去吗？这个就是为什么保罗说，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都当作有损了。不但如此，他也将万事当作有损了，为要得着基督。最后他说，他看万事如粪土，为要以认识耶稣为至宝。这个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愿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能够说，从今天起，我们的追求的卓越追求的对象，就是卓越追求认识耶稣，卓越追求得到神从天上来要我们得到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希望你能够明白，地上面的追求有一天会停止，唯有在主耶稣里面的追求才能够与永恒拉上关系。我们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次感谢你，因为一切的丰盛都是隐藏在主耶稣的你的里面。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不是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可以追求什么，乃是神，你把你的宝贝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只是个瓦器，当你的宝贝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被你使用，要达到神你要我们得到的。就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真是能够成为一个丰盛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正是以认识基督耶稣为我们的至宝，因为除了你，我们就没有别的了。离了你，我们在天上也没有什么。主啊，因此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借着保罗给我们有好的榜样，你已经将你的话浇灌给我们，就求神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每一天过一个卓越追求的生活。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 Amen。
各位弟兄姊妹早。在这里先谢谢弟兄姊妹还有教会给我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啊。相信大家都知道，我已经向教会请辞明年开始在我的侍奉里面有新的方向。很多弟兄姊妹都很关心我们来问我叶牧师为什么呢为什么要离开，还有问我离开了以后或者说明年要做什么。我想今天早上透过这个机会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路历程呢。我想我先用一句话作为开始我相信弟兄姊妹常常也听到我们有说的这句话，人生的什么下半场，这句话我们都很熟，在我们在团契里面呢，在我们参加教堂里面，我们都提到说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也是谈到我们人生很多的规划。 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里面，我相信我们都有不同的规划，无论是大的少的都有不同的改变了。在1993年我从神学院毕业以后，到现在2013年出来侍奉将近20年，这20年来我主要都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工作了，可以这样说。20年对我们来说，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不是很长，但也不是很短的一段的时间。在过去的1-2年里面呢，我也常常在寻求神的心意还有带领，就是说谈到是人生的下半场，盼望在侍奉里面有一些的变动，但是神也没有特别的安排，其实我本身也没有特别的去寻求，但是在我心里面常常想到我自己人生的下半场的一个所谓的愿景啊，一个所谓看见啊，想到啊，人生下半场到底是做什么呢？一直到去年2012年差年底的时候啊，我知道有一个福音的机构，他们在寻找一个 part-time 的同工，部分时间的 part-time 的同工。当我知道了以后啊，我开始为这件事来祷告，当然同时也跟那个机构的负责人有很多次的沟通了，看看到底他们在找的同工是怎么样的一个同工，还有他们所做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一种的侍奉。后来在跟那个机构的负责人讨论了以后啊，我跟师母经过大半年的祷告呢，还有考量，还有评估我自己以后侍奉的方向以后啊，我确认这是神要我踏进一个新的一个环境，一个新的人生的阶段，我也确信神要我走一条我从没有走过的一条侍奉的道路。我想我将来的侍奉的范围会比较广，比较宽。我想我将来的侍奉可能有更多的机会到不同的地方去领会、教课，还有其他不同的侍奉。当然我也知道将来的侍奉也充满了挑战，有不同的难处，也有不同的困难，但是我确知这是神要我尝试，要走一条从没走过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很关心我们我在这里也透过这个机会谢谢弟兄姊妹还有教会在过去多年以来给我的支持还有爱护。我们暂时也没有确定确实的一个趋向，英文说 official 的所谓的一个 offer 了，没有一个 official 的 offer 我们都在等待，但很快我们也知道神要带领我们到哪里，但是我们暂时也会留在这里没有说要搬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今天早上我是透过这个机会不但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还有谢谢弟兄姊妹的爱护，还有盼望弟兄姊妹也为我们祷告我深信我也还有机会回来看到大家的无论在北在瓦里无论在哪里了，瓦里这个 Kerry 很少的一个城市不在教会，可能在不同的地方看到弟兄姊妹，所以在这里谢谢大家。